你很多过不去的点，你会在帮他刮痧的时候得以释放。很多人，我要讲的是两个人的关系，如果过不去的时候，你不妨刮他的背吧。身体的伤，痧会知道。你好，我是慧君，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欢迎来到人生刮痧室。大家好，我是慧君，欢迎再次来到人生刮痧室。而我们今天要来刮出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呢？恩年哥，
这个开头很像什么民间灵异故事，
充满着神秘感。
是因为明天就是情人节
了，对，关系很神秘。
我想要问你说，明天因为就是情人节了嘛？哦，那在爱情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说两个人关系里面吗？
毕竟我们是人生刮痧师嘛，爱情在人生里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没错，
它这个关键字我们搜寻过，它是非常高的搜寻流量，代表爱情这件事情在人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你知道，就是本人我已经进入爱情坟墓。你确定你要问我？我已经进入到婚姻关系，我会更 care 的是，要不要跟这个人走入婚姻的那个在意点。
哦，但其实婚姻也还是需要有爱情的滋润吧。
对，我是很希望可以每个月都安排那个约会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有两个人生活，然后突然就多了一个孩子的时候，难免就是大家都会重心多一点点在孩子身上。
哦，了解。
所以要去平衡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每个月，我最近有在实行的，就是两个人，然后可能在一个月里面要约一个时间，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一些好吃的，然后是就是有一些氛围的，或是它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所以你会比较精心打扮一下自己，
精心时刻。
对，然后你也会对于这个餐点感到期待，然后你就会很像是要去约会的感觉。
所以你的爱的语言是精心时刻。
我的爱的语言吗？我们就
好了，我不考你爱的语言，但是我觉得其实婚姻里面还是保有爱情很重要。人家最近一本书就在讲那个婚后失恋嘛，就是结婚之后，
婚内失恋。
哦，婚内 sorry，
婚后失恋，婚后大家
都失恋。
也没有啦，也没有，就还是很甜蜜，但是那个感觉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分享，就是在婚姻里面，我先分，我们就回溯法好了。我在结婚前，我认真有 Google 了一下什么东西是婚前。就是假如说你要跟这个人就是要走到下一个阶段，那哪些东西是你应该要去询问的点，
要注意的地方。
对，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对于我跟对方来讲，因为当然每个人状态不一样，因为有些可能是远距离嘛。那像我们的话就是都比较近一点，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OK， 我不用去烦恼距离的问题。可是我去确认说，那我们共组一个家庭之后，对方的价值观里面，原生家庭比较重要，还是后来就是后天家庭比较重要？然后我们就是，反正我就不管怎样，我就是先认定，我说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是后天家庭。然后不管我们今天有没有小孩，就是另一半是最重要的。
哦，这蛮特别的，为什么是就是会特别提到婚后家庭或者是原生家庭？
因为就是很多人都因为原生家庭而吵架。然后我不希望，就是我是一个做任何事情我会先 concern 他的风险。所以在要结婚之前，我询问的，因为我们都是刮痧嘛，所以我都会询问很多的个案，有婚姻很幸福的个案，有婚姻比较我要听他叙述故事的个案，就是我会去听他们为什么，或者是我会去主动询问为什么他很幸福，他觉得婚姻里面可以保有幸福关系的关键是什么。然后以及为什么他会觉得不开心，然后以及他身体不太好。那他们遇到了哪些冲突，我就做过了一下功课之后，我发现原生家庭还是扮演了一些角色。就例如说原生家庭的人要借钱，你借不借？
这个好难。
对，这很难，对不
对？因为不还之后你到底，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两个人要先彼此有个认知。就例如说好，如果真的有人要借，就像你说他有可能不还，那你就是要把他当成你的那个捐款。
对，我自己原则也是这样，
做公益，
就是借出去拿不还
就算了。可是因为你婚后变成是你们两个共有财产，那对方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这件事我就不想要未来为了这件事情而吵
架。
对，所以那个一开始就要先去 谈好。嗯，然后原生家庭先确认，然后另一半是最重要的，这也先确认。因为有没有小孩当然那是老天爷要不要给你的，
对。
可是也很多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之后重心都在小孩，然后造成很多的纷争。
但这之前好像是也要有一个共识，是到底有没有想
要有小
孩。
没错。所以第一个包含假如说再往前回推，就是你在交往的时候，第一你要不要结婚，第二你要不要有小孩，这个都要是先确认的。
所以听起来你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比指着目标，我就是奔着结婚走。
我是这样哎、欸，而且我发现这件事情我有跟别的就是可能他的状态很好哦，就完全看不出他的年纪、嗯、但是以生理年龄来看，在这个地球上的生理年龄来看，他可能是40岁左右、嗯、那不管男女生好了，尤其是女生，现在很多女生她基本上也不太想要去结婚、嗯、因为女生结婚通常都比较短命，然后男生会比较长寿一点。
哎、欸，有这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可靠统计，但是确实有这样子的报章的杂志，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统计是怎么
样。但如果是我自己想象，我觉得女性确实在照顾者的角色或者是在家务上面的分工确实比男性
对对对
普遍来的。
对，所以通常婚姻对于女性来讲是一种折寿的东西。然后对于男生来讲是年延益寿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年延益寿我不知道。
跟刮痧有的拼。所以如果我说这个女生又会刮痧，完了这个男生不得了。他长命百岁了。
所以赶快送你的太太来学刮痧。
所以如果你老公会赚钱，我要赶快送他。
没有，我们要平衡一下，就是先生也要赶快来学刮痧，让你的太太可以好好的放松。
对，会呈现一个循环，因为他还会照顾你，然后你又照顾你太太，那你们家就会很 sweet。
对，就用来刮痧。
对，
哇，你好厉害！
但其实背后是各怀鬼胎。但我还是比较希望是有爱的那一面呢、啊。
但不会啦，我觉得在刮痧的过程里面会越来越认识彼此。
真的，你很多过不去的点你会在帮他刮痧的时候得以释放啊、嗯、又会一直岔开，但我很想岔开这个。我有一个学员，他本来帮他妈妈刮痧的时候，反正他们都是很辛苦的背景，那他帮他妈妈刮痧的时候他是会流泪的，因为他觉得他妈妈怎么这么辛苦，因为痧可能太严重、哦、然后后来他妈妈就是越刮痧越少嘛、嗯、所以他后来就不流泪了，然后两个人就是身体也都越来越好。
但我觉得妈妈看到女儿帮自己刮痧在流泪，那个也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反馈，
但她不敢让她妈妈知道，她是心疼她妈妈、欸、就是很多人我要讲的是两个人的关系如果过不去的时候、嗯、你不妨刮她的背吧，你说不定会看到她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快乐、嗯、就例如说那为什么你都要叫我听你的，可能子女之间跟父母之间会这样子，那有一些夫妻之间也会，就你好像都过得很爽嘛，嗯，都是我在怎样怎样怎样，你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时候刮刮看嘛，你刮刮看你就知道他爽不爽，嗯，有就是如果真的刮起来，那他真的很爽，你在屌他，你在屌他，但如果你刮出来，你发现他其实也承受了很多，那你们吵架的东西会不会其实是？一场空，就是其实不存在那个吵架的理由，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
有的时候只是看到我们看到的东西
就切角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刮痧是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这是一个。然后我刚刚讲的是我觉得很多身边优质单身女性她们之所以不结婚是因为她们一直都在就是看有没有好的对象，然后再看看要不要结婚嗯，但是对于我来我发现有这个 loop 啦，就但其中一个部分而已，但后来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是他自己主动跟我说，他说哎，慧君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就是我都会比较倾向是单身，然后你是就是已婚这样子、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设定我要结婚，所以我一开始在选择我的择偶对象的时候我就会选择他是就是想要结婚的，然后他是想要有小孩的
哦、oh, ，我大概能够理解你要讲什么，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设定这个目标，所以我就会比较容易走入婚姻。
如果你没有设定的目标，你就会永远都在找，
对，
但是都找不到，因为你找的也都是在找的人。
对，因为例如说我想要就像那个走河道然后捡石头的理论一样啊，嗯，这个河道你走到终点之前，就是你人生死掉之前你可以捡一颗石头，那你要捡哪一颗？那如果你一开始你就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就比较容易啊就是这点吧，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就不会觉得下一个会更好。 你就会把它捡起来，因为它已经符合你某种程度上的目标跟需求了。
了解。嗯，那在皇家这个刮痧世家，因为你刚刚有讲你自己在意的点嘛，
对，
那
所以我刚刚有说要不要结婚是一个，然后要不要小孩，然后原生家庭嘛，嗯，然后再来还有就是金钱观
哦，这很重
要，你婚后财产怎么分，
这超容易吵架，
所以我婚前我就问他说，来你户头多少钱
没有，还有死后财产怎么分
死后财产我觉得那是婚后可以一起讨论，因为你要去看说你们婚后到老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你有多少资产嘛，然后跟你年轻的时候你资产配置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块比较后面啊，因为你要先有资产你才 有分配对，你没有资产也是一场空嘛，而且应该更 care 这个议题应该是小孩之类的，
对，
这个两个人之间比较不会吵架，因为都死了你就算了吧，这个比较不是吵架原因，如果
只有一个小孩可能就算了，
没有两个小孩也不干你的事，因为你已经死了哦， 就你比较不会 care 这件事情，而且就算就是法律它基本上它是有一个遗嘱，它是对它是非常很死的，我们下次会找律师来聊嘛我那时候就有听他讲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民法里面非常牢固的一个法条啊，就是它的优先顺序就是摆在那边，嗯，对，所以你只要搞懂现在的法条，然后到时候就是 你列一列我觉得都还好，但是我婚后做一件事情确实是先把我们的保险都买好，嗯，因为我不想要，这跟我人生目标有关，我人生最大的目标不是说推广刮痧当然是，但是那是外部成绩单，我人生我自己这个人的本身我是希望可以跟另一半白头偕老，所以我不想要他躺在万一啊，万一有一天他躺在病床上然后医生问我说，哎，你要不要救，但是一颗药可能就是几十万或几万块的时候你要不要，我觉得那对我来讲太痛，我不想要选择，所以我就说我是规避风险的，那时候还有失能险所以我就是把它买到蛮高的，
就是各种长照的部分，
对，我就把我们家贷款啊，然后照顾费啊基本生活费啊，然后跟我买房子的时候我也是再买一个保险，就是确保说
有一个意外这些都可以被 cover，
对，嗯，就是比较务实一点的爱，但是那个都是在结婚的时候就是都有去准备的，
嗯，我妈最近比较没有跟我讨论到这个话，她跟我讨论的是说她要赶快去签放弃急救这件事情，因为她觉得她不想要一直拖，然后孩子又很纠结，想说那么爱的人我到底要救不要救，要救不要救，她自己就觉得那我就自己先决定好就好，你们就不用烦恼，
可是我觉得最好的是因为你们有兄弟姐妹，嗯，就是你们可以互相讨论，不然一个人的生死完全是由独生子或独生女所承受的时候就会很痛苦，好，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再聊
我们要回来
哦，太远了，
家庭真的太好聊了，
对啊，
所以回来就是你刚刚讲说婚前的财产嘛，但是有一个跟这个很，我刚刚想到我觉得我很想要问的就是有的人会在婚前就先签说如果真的不幸离婚那财产怎么分配，
我跟你讲这是我们最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我是单亲家庭嘛，然后对方其实也有一点事，所以我们比较不是所谓的幸福原生家庭常态性的，
就课本里面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我的家庭，然后还有后面有山坡前面有小河的那一种就不是那一种，所以我们其实在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打死都不离婚，
所以连
打死都不离，
所以这就不会在你们讨论的范围里面，
对，所以因为就像我说，我觉得我自己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事情会是没有办法跟他白头偕老，所以当然也是包含婚姻的持续永久度嘛，对吧，所以如果说今天其实真的是讲好就是 OK 我们不会离婚，所以当你今天是你不可能离婚的前提之下，你遇到婚姻的问题你就会去思考那我要怎么去跟他好好沟通，因为有些是因为你有选择嘛，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离婚的状态就是因为他们都会把离婚当做一个选项，
对，
反正我们就结婚啊，不行我们就离婚，对，反正对他们来说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对，但是因为他不是我们的选项，所以当他不是你的选项 你又过得很痛苦，因为你们的争执过得很痛苦的时候，所以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要跟他讲开，但是当然也要另一半就是他有一些价值观的堆叠，包含说他要对他要觉得你是重要的，所以他才会愿意，因为你很重要，但是我不想要跟你的关系这么的痛苦，所以我愿意跟你敞开心胸，因为如果对方是不珍惜你的，你不跟他离婚反而很可怕， 所以那个必须要是建立在某一个价值观，就是对方是很善良的，就是在对待你们的关系是善良的他可能本身是好人，但是对待你们关系是 善良的、嗯、然后以及你们不想要离婚的前提之下，那可能我们的相处方式才会比较可以进行、嗯、对，
了解。
所以这才是，这是为什么我会说哎，我现在就是在婚姻里面的原因。但是我说回推在感情里面常听到的应该就是另一半是不是能够跟你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好重要。
看几岁，其实我后来发现是看几岁，你问二十几岁另一半的成长很重要，因为你还在成长。你到三十岁的时候，像我们是三十岁，我就会觉得能够跟你一起生活比较重要。因为生活是指你的各种，例如说你今天想要去哪里，例如说你想出国，然后说啊那个很贵你不要去，我吃这个啊那个很贵，真的。你年轻的时候就啊对好像有点贵、哦、因为我们要买房，因为我们要干嘛，你会有一个更未来的目标、嗯、所以我觉得二十岁三十岁然后到四十岁，四十岁就是除了生活开心之外，你可能就是希望对方不要让你太累，或者是你们可以去做让自己身体健康的事情，嗯，或是共同发现有趣的事情，就反而那个对方有不有趣这件事情会比较吸引你，在就是三十几四十几的时候，嗯，因为那个才会是常态嘛。
我蛮认同，但是我都还是会放不下，我都觉得要成长然后也要能生活对于我现在这个阶段了，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两个人成长的，但我觉得那个成长不是 always 就是很快速的成长或很大量的成长，而是两个人的成长速度要不要差太远，不然真的会见越走越距离越遥远。
我个人觉得，因为现在有另一半也在公司帮忙嘛、嗯、我个人觉得成长本身不是婚姻的必须，嗯，因为婚姻对于我来讲，但这还是跟每个人有关，婚姻对我来讲另一半最大最大不可被取代，跟我非常非常在意的是，当我今天，因为每个人都会有黑暗面，我当然也会有啊，嗯，身体会不舒服，但内心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过不去的点，就是它是没来由的，它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是有关、嗯、那当我今天那个黑暗面出来的时候，它 hold 不 hold 得住我。哦，
想看慧君黑暗面的可以留言
勇敢，那很可怕。我后来有比较可以去控制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去控制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真的有被对方好好的关爱。哦，这真的有点感人，就是我的另一半，就是我们当初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的会吵架的，嗯，就是可能是刚结婚，然后对于家庭观，像我另一半他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可能聚会很多天，但我因为平常就很忙，我回到家我就希望就两个人生活这样就好，所以我回到家他在聚会，那我是不是看不到他，
对，
我就会炸裂。哦，他就会勾起我心中的恶
那你会怎么办？
我后来就是讲沟通了几次之后，我发现他还是为什么我不行这样子，
因为他原生家庭就是长这个样子，他习惯了。
他的不是因为他原生家庭，是他过去的生活习惯这样。因为可能他回到家，他也不知道要干嘛、嗯。但是我是因为外面太累了，我的休息时间有限，所以我就会很珍惜。
但你又希望他陪伴你。
对。然后后来我就大爆炸，然后那一次我们就是整个两个人就是都流泪啊，然后就是各种情绪。非常精彩，而且我们家是外显性的情绪，我们家是砰然后上去很快下来可能也很快的那一种，可是我就是一定要炸锅，然后那时候我的就是整体的控制啊，就是你的杏仁核的成熟度、嗯、或者是说你的前额叶的成熟度可能还没有那么高嘛，
对，
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带着刺的，然后对方在我布满着刺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好没关系，我知道你尽力的控制你自己了，但没有关系，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他接受了这一切，哇、wow. 他是流着泪接受了这一切，然后在那一个瞬间，你本来很多次对你突然就说起来了。所以来说婚姻你说成不成长我跟你讲真的是看人，如果我很 care 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就会是选项了，但是那个不会是，我觉得对我现在的婚姻来讲，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嗯，因为婚姻到像我刚刚有讲，三十几岁对我来讲是陪伴，跟我们可能可以一起去解决小孩的各种的问题。嗯，那他是真的很顾家也很爱家，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如果你很顾家很爱家，你怎么要求他成长？ 对于小孩的教育吗？这也是一种成长啊。嗯，这就有点像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是爱，可是可能你父母亲对你表达爱的时候你不见得接受，但是那是他爱你的方式。嗯，或者是在刚过完年嘛，可能你的亲戚对你爱的表达方式，年收入多少啊，他在关心你有没有另一半啊，因为他不知道跟你聊什么啊。
对
对啊，所以每个人他爱的语言不一样，那有一些爱的语言对你来讲你可能听起来会很刺耳，可是那个其实是因为你的背景状态。嗯，不然那些语言其实都是 中性的，它也 没代表什么、啊，它也没有任何的圈套要把你勒住要把你干嘛，其实都没有啊。嗯，都是你的 自己的解读嘛，那你的解读就跟你的背景有关嘛，所以任何让你不爽的事情其实都还是要看你对你自己状态现在状态的幸福满意度。嗯，如果你现在是其实你也觉得怪怪的，那只要一经触碰你就一定会爆炸。
那如果现在重新给你看一次，你觉得婚姻如果要决定要跟这个人结婚还是一样是刚刚的那些标准吗？还是你会有一些些调整？
我觉得还是一样耶。欸，
就没有动。
我不太会后悔过去的决定，我认真就是不太会后悔，因为我蛮喜欢现在的状态。嗯，所以当你有后悔，就当然你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通常都是比较外显的东西而不是内在。嗯，就外部成绩单啊，以前齁读英文的时候真的要努力一点啊，这种的通常都是这种，而不是说哦，我当初什么标准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还好。欸，
了解。好，那我原本想要问，结婚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两个人吗？嗯，还会有另外一半的
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然后皇家人，就是刮痧世家到底如何透过刮痧筛选另外一半？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如果你很想听，麻烦在留言的地方帮我们交换，然后我们会在下一集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刮痧
对
筛选另外一半。
就是你已经有标准了之后，如何？假如说是你的小孩好了，因为这个是要讲皇妈的标准嘛，他如何去看待？我可能我弟的另一半。
哦，对耶，还有你哥跟你弟的另一半。
对，是我弟，然后还有我亲戚，我亲戚他们家的另一半，就是变我舅舅要再去看。
好精彩哦，
真的，
快期待下一集。那么今天到这里就结束咯。
大家拜拜
拜拜。